传讲的信息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时刻我们一同打开圣经，请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这就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子智慧，我们所指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要的事也参透了。好，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安。今天是每一个月份的头一个主日，我们接下来要守圣餐的聚会，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的头一个主日的聚会都少唱了两首诗歌。好，我们马上就进入讲到这一个程序。今天我所引用的经文也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我们一读你就马上注意到这一段经文呢，是从中间引出来，但是呢，事实上它有上文它有下文，严格来讲应当从头读到尾，一直追溯到第一章里面，读到第二章，至少读到第二章的结尾第十六节，那算是一个完整的一段叙述。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我在讲解的时刻，也会带领我们要追溯到前面，我们来明白。之后我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啊，为什么我这个主日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啊，你马上你就会被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很特别的词汇，保罗所讲的一个很特别的一桩事情给吸引住了。什么呢？就是智慧。他说我在完全的人当中呢，我们也讲智慧的啊，大家不要误会了，以为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是唱唱诗啊，我们就是拍拍手，我们就是跳一跳，我们就是大家这个吃吃喝喝啊，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好像像这样子的一回事。不，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包含着有上帝奥秘的智慧，他也讲智慧。那我们要问了，那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我能够得着吗？这样的智慧从上头来，是上帝奥秘的智慧。当然那真正是所谓的金不换，有谁不要？我们识货的人，真正懂得的人一定要。但是问题是啊，偏偏有的人不明白。所以在这一段短短的我所引用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对比，有很多的对比。那我这边只略略的，我只举这个两三处，我们来对照着看。你看他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这边讲到了是一个，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出来是有智慧上面的对比。这个对比啊是两极的对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世上的智慧，那有权有位的，那所谓的执政的，那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望的，这些人他们也认为他们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摆在 永恒里面来看的话，结果我们发现这些智慧只不过是今世的智慧，这世上的智慧源头不同，所使用真正能够运用这些智慧的范围也不同。什么人拥有，好像都是有头有脸，好像有所本事的人，有智慧的啊！你看这世界上面许许多多在上位的人呢、啊，感觉起来好像都很有智慧啊！我想没有一点点聪明，没有一点点手段，也很难爬到那个位分上面去啊！一定要真正显出你的那个才干，真正显出你的手段啊，也抓得住人际之间的关系与机运，要不然只有一个人能够在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是那些人在上面呢？啊，你一看，你一对照，你不得不佩服啊！好像现在在台湾最轰动的新闻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叫陈水扁啊，他也是学法律的；另外一个叫马英九，他也是学法律的。他们都台大的啊，是我的学长，高我一两届而已。但是一个呢，把法律玩在他的手里面。玩来玩去，法律被他给玩死掉，你看他多厉害，多有本事啊！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呢，是法律把他给箍紧了，法律把他玩来玩去，他就规规矩矩，就只在那个框框里面动了啊，很不一样。那这个人他能够爬到那边去，这世上的智慧啊，这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但是保罗他说，这个不是真正我所要讲的，这不是真正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哇，那这个我们要追问了，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内容？这个奥秘的智慧我又从哪里能够得着？源头就不同，源头从上头来，这个是世上的智慧，在世上，这个是从上头来，从神而来的奥秘的智慧。事实上我们如果追溯起来，你才注意到，一直往前看，你会注意到保罗不要哥林多教会的人误解了。我们现今历世历代的圣徒，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读他也不要我们误解了。不要以为信仰就是人民的鸦片，麻醉一下，愚弄一下，不是。这里面真正讲到的那个智慧，往往是反合的智慧，是我们以为不对的却是正确的，我们以为是软弱的结果是刚强的。这里面保罗所讲到的智慧是什么呢？他真正提到的智慧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他的救赎。所以他前面他提到呢，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基督总为上帝的智慧，就在第一章的24节那边啊，在第一章的24节的结尾，他提到呢，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基督总为上帝的智慧。原来啊，保罗这边所讲上帝奥秘的智慧，还不单单是指那些智慧的那些就所谓的这个计谋而已，不单单是那些锦囊妙计，所谓的那种锦囊妙计式的智慧啊，我们常常读啊，很多所谓的智慧啊，他告诉你要这个36计啊，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找出一条路出来，不是这些。这里面所讲的智慧呢，是指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这位超越的上帝的儿子。那怎么样他显出那个智慧来呢？啊，我们继续读下去。他因为他这边所提到的不单单他所讲是超过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一篇论文，也不是一篇这些书本所谈到的文字计谋那一种的智慧啊，那个智慧是从生命所显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是基督是上帝的智慧，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是从生命里所表露出来的，而基督所显出来的智慧从哪个地方特别让我们看出来，就从他为愿意为我们死，至高的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结果这个卑微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被人挂在木头上。所以那些文士，那些辩士，那些所谓的有理有理则有逻辑有思想的那些哲学家，他们没有办法分析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人所应当要寻求的智慧，所应当真正宝贵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强调的，就像这边所讲的，有权有位的人要争权夺利的那种智慧，要能够位居要津，能够管辖统治的那样的一个机会。结果没想到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竟然降卑到这个地步，还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呢，原来这是上帝的智慧，奥秘的智慧，是让人看人以为的，结果呢，人所以为的那个软弱，在上帝的手里面却成为刚强，却成为能力，却成为智慧，却成为救赎。不但如此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也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这面第一个保罗让我们看呢，让我们要去思考，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要我们注意智慧的一个对比，一个是世上的智慧，一个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源头不同，里面的内容不同。那更不同的是，一个是死的一些计谋，一些论文，一个是活生生生命的形态所显示出来的智慧。那第二个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隐藏，一个是显明。这有一个过程，这里面让我们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对照，原先是隐藏着的，现今是显明的了。这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自隐的上帝，上帝也是一位自启的上帝。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奥妙的事情，上帝是自隐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看得见上帝，上帝是自隐的上帝，一切的能力、智慧、圣洁、公义、救赎都在他里面。那如何显明出来呢？又显明在什么上面？那这一段保罗他告诉我们，显明出来显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就是上帝的智慧，又使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上帝是自隐的上帝，如今却是显明出来的上帝，显明在那一位看得见的上帝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好像我们现在正好从唐牧师的聚会里面，我们所查考的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显明出来，解明出来，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能够真正明白奥秘的智慧很具体的表现出来。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上帝隐藏着的奥秘智慧现今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人怎么认得出来？我们又怎么看得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愿意来领受呢？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圣灵的角色进来。所以短短的经文呢，你不要小看这短短的经文，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已经隐含着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那个记号在里面。 上帝奥秘的智慧从哪里能够具体的能够掌握，能够明白这个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哦，原来是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就是上帝的智慧，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在十字架上面，人看是软弱，人看是卑微，却显出人看是愚拙，却显出上帝莫大的智慧，莫大的能力。所以显在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透过谁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看得见，能够明白，使我们的心能够体会，能够接受呢？圣灵的工作。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换句话讲，圣灵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记号啊，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圣灵不是来专专要来为他自己来打广告，不是为他的自己的知名度。我讲一个题外的这个话，你看台湾的电视，特别是电视新闻，整天闹哄哄的哈，所以很多人还没去台湾，总觉得台湾一定是很乱很闹的。结果去了可能还好，因为老百姓都很朴素，都很善良。那为什么电视新闻里面闹哄哄的呢？就是那些政客，那些政客要争取什么？要争取曝光率嘛。他不出来打一打，这个新闻的焦点怎么会打到他身上？啊，他怎么能够在这个新闻版面里面占一席之地呢？啊，所以这些人呢，一天到晚搞怪啊，他们有没有？他们有那种奸巧的那种计谋，看起来好像很有智慧，其实就是这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人的智慧啊。所以这是一个题外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他不是来把聚光灯打在他自己的身上，不是。圣灵反而是像是聚光灯一样啊，那个 floodlight 打在谁的身上呢？打在照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人带到基督的跟前，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来明白，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让我们的眼能够被打开，让我们的耳能够被打开，能够接受，能够到主的跟前得着基督，得着那真正奥秘的智慧。这个智慧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智慧他提到，保罗提到什么呢？就是在万事之前，这个智慧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绘到底这个智慧是什么。他说是上帝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个智慧。这个字眼很特别的，因为这里面讲到创世之前，万事之前，上帝已经定好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他预定。所以凭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上帝的主权，他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这个预定的字眼啊，我们是不太容易明白。上帝超越时间空间，早已经定好，在他的心意里面，他已经安排妥当。那这个事实上带给我们救恩最大的确据跟把握。我们所以没有把握，没有确据，因为我们看到的都在变动，都在改变啊！明明好像一片大好的这个经济情的这个发展形势呢，突然去年九月十月一下子崩盘下来啊，整个好像世界啊 upside down 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变动的世界里面，我们感觉到好像一切都不可靠，一切都会变，都会改，都会过去。上帝的预定在他的主权，在他的恩典里面，是我们真正救恩救赎的确据跟把握，不会改变。预定这个字眼，预定这个观念，的的确确是不太容易明白。我也盼望以后我们慢慢慢慢了，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认识越多，在我们与主亲近越明白我们的信仰，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更深入的明白，更能够准确的认知它到底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字很稀有啊， 预定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常用的，不随便用的，前前后后只用过六次而已。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预定，他预先知道的，他就招他们来，说招来的人又使他的儿子在他们当中做长子，要我们呢来模仿学习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他预先所招来的人，他又什么预定他们能够使他们称义，所称义的人又使他们要得荣耀。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所很熟悉的两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还有呢，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要按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天地都在基督里面归一。在创世之前，他已经预定我们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得，我们也能够得上帝儿子的名分。几处而已啊，就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信仰定下来。好，那这边提到了是这个隐藏显明世上的智慧，上帝奥秘的智慧的一个对照，一个对比。再过来呢，一个感官知觉上与圣灵的光照跟启发上面的一个对照，一个对比。他这边讲什么？他这边讲啊，是眼看、耳听、心想。这一句话第九节这一句话，事实上啊，应当给这个世代的人要当头棒喝的，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也好好一个提醒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代的人呢、啊，是一个感官的世代，知觉的世代。怎么讲呢？什么东西都要凭着看的，要摸的，要能够感受得到的。你问他这个事情是真是错，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不是真正应当我们好好来，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他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联啊？现在很多人的出发点都是这样出发点的，他不再管这个到底是对啊是错啊，是吧？因为他带给我舒服，他带给我一种好像暂时忘却这些烦恼这些忧虑，好像重担一下子霎时就消失掉了啊！那很危险，那很可能是一个迷幻药，只是把你带到那个醉梦乡里面去。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南唐的那个李后主他写过的词啊，他说醉乡路稳啊宜频道，醉乡一个醉梦的乡，那个好像一个乐园一样啊，一个度假村一样啊。你要从这边要到那个醉乡去，那条路怎么走？很容易，而且呢平平的，很直的。醉乡路稳，你只要一喝了醉，喝了酒，把自己灌醉了，你就到那边去了啊，你就到那边去。但是你到那边去，真正解决你的问题吗？没有。醉乡路稳宜频道，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人，一个亡国之君，不得不，他没有办法，他写下这样的话来。你从这句话里面，你反面过来感受啊，你可以感觉到那是一个很痛苦、很无助，他没有前途，看不到任何前面可能有的改变，所以他只好自暴自弃，写到那个地步。那我们这边讲到了，现在的人都是强调一个感官、一个直觉。一定要眼能够看得见，一定要耳能够听得到，还一定要能够触摸，一定要能够通过这种知觉感官来满足自己，好像来肯定一些事情。这一句话就把我们完全超越过，带出去了。这里面讲什么？这里面上帝为那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没有看到过的，是我们耳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甚至连我们的心想都没有想过的。哇，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么超越的，告诉我们只有凭着圣灵来参透，凭着圣灵的参透 的能力光照我们，来显明给我们，我们才真正明白这么伟大的事情。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乃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赐下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世上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真正有救恩的把握跟确据。这是他奥秘的智慧。因为人看是愚拙，人看是软弱，人看是羞辱，但是在上帝看是荣耀，是刚强，是智慧，那是真正上帝所安排的，要叫那些有权有位在世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所以为的智慧呢，在上帝的智慧面前完全这个消灭，完全这个消失无踪，无法在上帝的面前是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现在要再来问了，保罗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这边讲啊，他说如经上所记，如所记的这么一句话。哇，我相信我们读经的人啊，大家以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你读了那你就要问，那如经上所记在哪里啊？在哪里？我们去找看看。现在很容易找了，以前找那你就只好从头读到尾了，从创世纪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一直读，就是 读下来。现在也容易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 search engine 啊，现在可以去查询了，你的网络上面或者是你的软件里面，你一查马上就可以查得到了。结果你一查查出来啊，没有这么一句话，圣经上面没有这么一句话。那保罗不晓得从哪里神来一笔啊，如经上所记啊，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诶，果然啊，是眼睛未曾看到的，你查遍圣经找不到的啊，真的是耳朵从来没听过，因为你别人诵读圣经，你听到最后也没听到这么一句话，心都没有想过，但是保罗想过了。这一句话到底出在哪里啊？这个是变成一个圣经学者去要去争论的问题，这不干我们的事。我要请诸位看一节圣经，非常接近，一般圣经的学者都相信是那一节。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64章，诸位手头如果是串珠圣经，可能它上面也标示着是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啊，你不会 miss 掉的，因为旧约你一打开在中间的地方呢，你大概翻到诗篇，诗篇往后第一卷先知书，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4章第4节，你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哈，这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从古以来啊，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你就是指耶和华万军之主上帝，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以外有什么样的神明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换句话讲说，没有了，真正有哪一位为等候他的人来行奇妙的事，行大能的事，有哪一位呢？没有别的，没有任何一位，只有万军之主耶和华上帝，只有这一位。所以这一句话 的意思啊，字里面句子的意思跟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很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里面讲什么呢？第二讲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远超过这些人眼睛所看的，远远超过这些人耳朵所曾听过的，也远远超过他们的心所曾想过的。但是这边虽然不太一样啊，句子的主题的意思不太一样，这边讲是说只有这位上帝，只有这位上帝为那等候他的人会去行我们眼没有看见过，耳没有听见过，没有听闻过的那种奇事，那种大能的奇事啊。那所以他这边强调的是没有别的，只有这位万军之主。而保罗引用的时候呢，他把重点 有一个转移，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情。但是这两节呢，你如果把它配在一起啊，好像你玩那个 Lego 一样，一个凸一个凹，刚好配在一起哦。你把这一句话跟保罗所引用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连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有它的一个吻合的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一位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一位上帝为那等候他的人会去行的，那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过的，超过我们耳朵所能够听闻的。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你就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了，保罗讲的那么好，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啊，我要问诸位啊，上帝爱你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答是，上帝爱我。那你爱上帝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啊。我想想，可能我爱我的爱人多一点，或者是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这个发财的机会，我爱我的升迁的什么的，可能我爱这个东西多一点了，爱我的孩子多一点了啊。上帝为爱他的人，什么叫做爱主啊？什么叫做爱主？这一句话在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让我们来做一个联系。什么是爱上帝的人？你爱上帝吗？你爱上帝，你一定愿意要等候他，你一定愿意在那边存着一个盼望在等候他，对不对？这个等候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等候这个字啊，它里面带着有一种 expectancy， 带着有一种期待的那个意思。等候嘛，等候里面本来就带有期待的含义嘛，那不然就还等等等什么，对不对？等里面就带着有期待的含义，但是它还有一个更浓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什么含义呢？因为这个字本身呢，有那个挖那个壕沟的意思。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挖壕沟啊？打仗的时候要挖壕沟。你为什么要挖壕沟？因为你要守住你的阵地啊，让敌人攻过来你能够 repel， 能够 把他们打退的，是不是？你这个一寸山河这个一寸血了，不能够随便轻易这个让敌人来占领我们的领土，所以你就在这边掘壕沟，掘了壕沟你要守住你的阵地。所以这个字眼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引申出来的一个含义，就是要坚守坚固。所以等候的人呢，三心二意，等一等就跑掉了，等一等没有耐性的，等不到的，是不是？要能够坚固的来守住，存着盼望，存着来等待。有好像圣经上面所讲那个信心的等候，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这样的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等候。从这里面就反映出一个人是不是爱上帝，一个人是不是爱主，这两个刚好可以配合起来给我们一个提醒，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说我马上我要看我就要看见，马上我要听我就要听到，马上在上帝面前求砰就要掉下来来印证来实现，没有。我们需要有存着爱心，存着等候，存着盼望，来坚守住我们应当有的本分。就像这面所讲的，上帝为等候他的人要行奇妙的事，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未曾听闻，未曾看见的，这是这一位独行其事的上帝所要做。在保罗引用的那个句子里面，他讲为爱他的人。好，那这里面事实上整个浓缩起来是什么？整个浓缩起来啊，你注意哦，这里面没有提到我们的有任何的一点角色在里面。那什么意思哈？我不是说我们微不足道，我们很足道。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为我们预备了这些超过我们眼见，超过我们耳闻，超过我们心所想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一段叙述里面哈，你没有看到他告诉我们说，你凭什么本事你能够吗得着上帝开恩显明，把他开恩的这些项目告诉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出身，不是凭我们的本事，不是凭我们的才干，不是凭我们的成就，不是凭我们的财富，不是凭我们的社会地位，什么都不是，也不是凭我们自己去努力工作，没有。你仔细回去读啊，你仔细回去读这个第二章，我们刚刚所引用的这段经文里面啊，他所提到的呢，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给我们很多的对比，好像我们就是在那边白白的得着。的确，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整个浓缩起来啊，就是一个字 ，grace， 就是一个词。用我们华文的词汇来讲的话，就是恩典。用外文就是 grace， 就是 charis， 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开恩赐给我们的是圣灵向我们显明的，这就是恩典。好，我要结束今天这个讲章了。我要告诉诸位，我为什么选这一段。大家记得啊，一个月前，今年度的第一个主日，我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正巧我们今天起应经文就是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大家还记得这一节经文吗？我儿啊，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所以他有这个资格称提摩太我儿啊，你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我特别跟大家提，现在的好像一种流行，一种时尚，是等到年结束了啊，我们来想用一个汉字来总结过去的这一年啊，是不是？日本从日本那边开始选了以后就影响出去了，现在大家都来选，香港也考虑也选一个字啊，四川也选一个字，台湾也选一个字。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年的开始，我们也来好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例子，我们也定下一个心志。所以我建议我们以刚强力上加力，那个刚强的含义就是力上加力，那个力不从我们自己里面产生出来，虽然我们也有点力，但是微不足道，上帝的力加添给我们，这叫力上加力。这个字眼的的确确它的含义就是力上加力的意思，是 empower， 是赋予给你能力，在基督的大能大力里面能够刚强起来。在基督的大能大力里面刚强，我们容易明白，因为他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一样得着这个力。但是保罗给提摩太的讲法是什么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In the grace be strong in the grace that is in Christ。 这有时候有点让我们就不太容易好好把握住了。在一个这么样柔的，这么样一个美的，这么样一个善的，在这样的一个真实又美又善，怎么样刚强起来啊？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啊。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我们盼望我们对恩典更多的明白啊，你就知道怎么样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这就是我今天选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含义，一个用意了。因为这是真正上帝的大能，这是真正上帝的能力，这是真正上帝的救赎，这是真正上帝的智慧，这是真正上帝的圣洁，这是真正上帝的公义。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愿我们都能够蒙受啊圣灵的光照，把上帝奥秘的智慧印证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存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引领我们，好叫你的话语解开之后，使我们得着里面的灵，里面的生命，坚固我们，好叫你话语解明之后
能够放出里面的亮光，使我们得着其中的能力。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深愿成为爱主的人，能够坚固等候主。我们深信主能够行奇妙的事，使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甚至心都没有想过。真理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的施恩托住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